道深处人孤独。005，无常使痛苦的人生起勇气。如果你现在正受到严重的困扰，被难过的情绪所层层捆缚，那么你最想听到的一句话应该是，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这句话将带给你的欢喜雀跃何止万分。而如果你确实知道并且肯定，这种痛苦是不会永久的，这不是可以使得颓丧悲伤莫名的你激起无限的勇气吗？无常时乐转苦，同时也时苦转乐。无常的转变是自然演变的一种现象，使我们痛苦的并不是无常，而是对常、对永恒、对不变的执着。只要我们真正洞悉无常，我们便可以坦然面对无常。如果可以坦然面对无常，又何来绝望？何来所求不得？正因为我们贪恋着感觉所带来的快乐，而对这种感觉的转变升起痛苦抗拒。如果不贪恋快乐的感觉，那么所谓不好的感觉也只是一种自然生灭，又何来苦恼？因此当我们觉得痛苦时，冷静地观察它，分析它，看透它。是的，它终究会成为过去。事实上，它只是某个事物的生灭，某个念头或感觉的生灭。不要向痛苦低头，因为它并不能永远困扰你。不要被痛苦迷惑，因为它也只是因缘和合的。一旦因缘分解，它便会转变，以致消失得无影无踪。认识无常是为了活得更好。认识无常是为了活得更好。认识无常也是为了灭除烦恼痛苦。所以佛法才说无常。佛法是灭苦之道，也就是熄灭苦恼的方法。佛陀为了熄灭人生的种种苦恼而出家修行，他所追求的就是对世间实相的洞察，对苦恼根源的发现，然后将这个毒瘤一刀切除，使得毒性不再蔓延，使我们的身体恢复健康。所以佛法也是清净之法。由于无常的变迁为我们带来了种种烦恼痛苦，所以对它有所认识是必要的。当我们认清无常的真相之后，也就找出了苦恼的根源，对常的执着。如此一来，病源已明，病也就易于痊愈了。所以我们才说认识无常是为了活得更好。甚至我们还可以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态度看待无常，那就是无常的变化使得人生充满乐趣，时时为我们带来惊奇。无常使我们的生活不至于枯燥乏味，使得我们对一本小说有着追读下去的兴趣的，不也正是这种未知的结局吗？那么有时也把人生当作一本还没看完的小说，并以此来保持一份对生命的热忱和继续努力下去的欢喜吧。虽然明知小说必有结局终章，但是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呢？究竟是悲剧收场，或是大团圆的喜剧性落幕， 这些都是使得我们充满兴味的去阅读一本小说的推动力。同样的，虽然明知会有死去的一天，但那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束，不也是很令人感兴趣的吗？更妙的是，在这本叫做《人生的活书》里，主角是我们自己，作者也是自己。在经历了几番悲喜、层层苦难之后，我们是否也可以像那些正果的圣人们那样，了无挂碍地说一句：我的生死烦恼已经结束了，清净的行为都已经建立，应该履行的义务职守都已被履行，自己知道不会再有任何烦恼来束缚了。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办，自知不受后有。那就得视乎我们是否努力精进了。总的来说，使我们升起痛苦烦恼的并非无常本身，而是我们对常的拒绝接受和对常的执着不舍。可以说，苦恼是由于对无常的无知所引起的。因此，只要真实认识无常，坦然面对无常，并且努力地把握眼前的每一个此刻，把心安住在每一个现在，不去眷恋追悔过往，也不心求担忧未来，那么你一定可以活得比从前更好。注意，是确定的现在，而不是那个存在于你的观念中，但事实是早已成为过去的现在。因为当你的观念捕捉到这个现在时，它早已成为过去了。章如何在无常中相爱？世乱为何起？起自不相爱。墨子。有人这样告诉我：
我想一个开悟正果的人，他的状态就好像是植物人那样。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想法！一个认识无常、修行佛法的人，竟然会变成这样，和那一具会走动的尸体，所谓的行尸走肉，还有什么差别？我真无法想象，为什么会有人把正果的圣人想象成这样一个绝情绝义、灰身明志、连哭笑都不会的模样？这太恐怖了。爱、仁慈、关怀、同情、同甘共苦和建立良好关系，是人类行为中的重要部分。在认识了无常之后，我们应该是要更珍惜、更感恩于此刻，幸而还有一具可以被用来关怀、同情别人的身体和一颗健全的心灵。认识了无常将使我们有更广大的宽容，因为我们知道，所有别人加诸于我们身心上的苦恼，终将成为过去，百年易过，只要放宽视线，也就不会再为了眼前的一点芝麻小事而纠缠不清了。怎么可能会变成一个活死人呢？有些人说，哎呀，反正一切都是无常的嘛，所以不要太关心你身边的人，不然的话，一旦你失去了他们时，你会很痛苦。修行人啊，还是绝情一点的好。真的是应该这样吗？当亲人死去时，我们的伤悲究竟是来自于我们对他们的关心，或是对他们的占有？ 我们不正是为了再也没有看见他的权利，跟他说话的机会，等等，而悲伤吗？我们那我拥有他的感觉受到了打击，我们的执着被动摇了，我们不肯放手，却被迫放手。不正是这些原因而使我们陷入了深深的自怜之中吗？感情只是工具或媒介，如食物，如语言，如阳光、水分。我们需要食物，所以饿了吃饭是自然的事情。我们以言语交谈沟通，那也是自然的事情。何独感情例外？感情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灵交流的媒介，联系两个不同个体的工具。只要不贪爱他，执着他，又何来痛苦？贪爱佛法，执着佛法，难道就不会令苦生起？当你所坚持的佛法的立场和世人的立场有所冲突和歧义时，又苦不苦？诗人奥丹说，我们必须互爱，不然还不如死亡。如果认识无常而使你再也没有勇气去关心别人，那么还不如不要佛法。如果世上的人们都不再彼此关爱，那还不如即刻死去。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其实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不能因为人事无常便以此为借口来逃避或推卸责任。难道对身边的亲友漠不关心的人便可以免于无常变迁吗？我们应该勇于面对无常，而不是软弱无能的被无常的洪流所冲击而束手无策。唯有面对无常，接受无常，承担无常，才可能使心安定下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无常中彼此相爱，彼此关怀呢？让我们先来看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如何升起的。情到深处人孤独。很久以前有过这么一首歌，歌中有着这么一句，情到深处人孤独。为什么当感情越来越深厚时，人却会感觉到孤独呢？那是因为我们往往在付出感情的同时，也加入了过多的自我对他人的要求。感情本来只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之下的一种自然产物，也是人际之间的一种承担和负责，是不带有任何自我对他人的要求的。然而在付出感情的同时，我们往往预先假设，想象着对方可能有的回应和表现，并且期待，甚至要求这种种假设随着个人的意愿而成为事实。一旦意愿不能实现的话，愤慨、不满、失望、猜疑等种种情绪由是而生。在这种情况下，相爱变成了彼此相互要求虚索的手段，终至造成苦恼，所求不得。当失望、猜疑的情绪升起后，我们便开始觉得自己不被关心、重视，一股强烈的对自我的执持不放，使得这种感觉一再加强，也就会自怨自艾、自怜自叹起来。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将会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 是应该被垂怜的、同情的弱者。所谓孤独于焉而生。人际间的相互关爱，虽然是异变而不安定的，但它却是生活中具体而生动的经验。它并非为了达成某种目的或要求的手段，没有任何其他的期待或虚索。在我们付出感情时，不应该认为，我对你这么好，你也应该对我。这将使得被关爱的人产生压迫感，并且在忍无可忍时做出反弹或抗拒。与其时，付出感情的一方便会认为自己深深的受到了伤害。其实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必要。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相互依存，同时拥有个别的基地的。让感情成为一种自自然然的相依，彼此相互激励，共同成长。为什么要让它成为一种痛苦的占有呢？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互爱关系是不把所爱的人视为自我的延伸，而将其视为一独特且永远美好的个体，可以彼此表达自我，是两个自我的融合，但却不必担心自我的迷失。我们已经说过，感情本来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之下的一种自然产物。虽然在许多时候，在处理感情问题，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或亲子之间的亲情时，总会带有若干执着的成分。然而，在本质上，感情仍是由了解、关怀、尊重所组成的。一旦感情变成了一种要求对方的行为或言语来符合自我或取悦个人的手段时，那已经不再是一种人际间相互关爱的自然产物了。这时，感情已经变质成为一种刻意的追求，所有的示意温暖都成梦幻泡影，取而代之的只是一连串的迷乱、慌张、懊恼。再强调一次，感情并非被制造出来的。当我们对人生起关怀，而对方也自然的回应时，这将令我们产生一种愉快的情绪。一切本来都是那么自然，同时也是无常的，终于会过去的。但是，往往这种愉快的情绪将被强烈的捕捉，并且期盼它能不断的延续，长而保持不变。于是乎，我们企图制造感情。事实上，这不是感情，是执着，是渴求，是贪。以男女间的爱情为例，恋爱中的人往往喜欢问对方，
你会永远像现在这样爱我吗？
当然不会。人本身在因缘生灭的过程中不住变化无常，附属于精神作用的感情又怎么可能永远都像现在这样呢？只有越来越爱，或者越来越不爱。如果能够认清这一点的话，夫妻白头偕老的神话也便不难实现。怎么说呢？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更进一步的分析感情的无常性。离别是为了相聚。名小说家古龙在他的一部武侠小说《离别沟》中有一句名言，相聚是等待别离，而别离则是为了相聚。大意，没有别离，何来相聚？既得相聚，又怎能永不分离？ 这句话十分恰当地形容了人间的聚散离合和情感的转折。人与人之间总是在相聚分离中反反复复地打转，感情也随之而起伏不定。因此，更精确地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仅是越来越爱，或者越来越不爱，还有时比较爱，有时比较不爱，有时忘了去爱。总而言之，就是说感情将随着特定的因缘、环境、对象的出现与否，而时时无常转变。事实上，即使是朝夕相处的，也难免会有聚散之间的犹疑。不相信吗？撇开因工作出外或办事等明显的暂别不说，在你闭上眼睛的那一刹那，在你入梦之际，你能保证自己每一个念头都想到他，都爱他？虽然你以为是如此，也愿意期望是如此，但这却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的念头总是此起彼落，刹那生灭，又岂有例外呢？和世间其他的一切事物一样，感情只有在因付出的一方、缘被关爱的一方和合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这是铁定的事实。只有在我们和所关爱的对象有所接触时，才会产生感情这种作用。也许是在我们的脑海里认识对方的影像时，我的心和他的形象接触到了，也可能是在和对方见面时，我的视觉和他的相貌接触到了，或者是在听到对方的声音时，我的听觉和他的声音接触到了。总之，还是一句老话，就是当我们内聚的思想和感官及感觉作用接触到作为外境的对方时，方才有感情这种产物。因此，无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因缘和合的产物，感情一如其他事物一般，具有无常变异的特性。这意味着，如果不能明白感情是无常变异的事物，却要强认为它是常而不变的，并且还以此为依据，紧紧地抓住这种观念，想要使它变成事实，使感情由无常变为常，那无疑是自讨苦吃的幻想。然而，这也并非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所有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相互依存的关系、责任和义务，跑到深山野林中去躲藏起来，或者装聋作哑，无视他人的疾苦，做一个自我封闭、对一切不闻不问的活死人。虽然我们可以将这种行为美其名为不去执着无常的感情，以免自己及他人因为这种执着而生起痛苦，甚至冠冕堂皇地宣布这是因为对无常有了深切的认识才具有的大智慧，说到底却只不过是一种懦弱的表现，愚痴暧昧的幼稚行为。无常的现象起因于万物为因缘和合的事实，人是群体生活的社会性动物，即使是远离了人烟，躲入山林，也不能免除对其他事物的依靠而独一生存。换句话说，也还是必须有地方可住，有食物可吃。对人久了会产生感情，对一个地方久了难道就不会产生依恋？ 这样的躲法要躲到哪里去，才可能免于与其他人或其他事物产生联系？我们说过，感情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联系，人际间的一种自然产物。感情实在并非制造痛苦的原因，痛苦的升起在于执着，一种期望永远保留这种联系，使它持续不变的愚痴。这种执着起因于不认识世间无常的真相。一个真正认识无常变异法则的人，将会时时刻刻保持清醒的理智，提醒自己不要陷入这种执着之中。有句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意思就是说，水流可以被利用来作为一种助人的工具，借助水势来泛舟行船，水流也可能会把船弄翻，成为危害人类的祸首。载舟覆舟在于你是否能够掌握水势，了解水性，是否懂得划船泛舟之道。感情也一样，处理得当，认识清楚，则是人以感情为工具，促进人际的和谐亲善，使生活更幸福美满。处理不当，对感情的特性无常一无所知，则感情在支配人类，终将船翻人亡，淹死在感情的海洋之中。谈到这里，如果你要学会如何在无常中从容相爱的话，你至少必须具有这个概念：感情是铁定会改变的。但是这种会改变并不代表绝望，并非意味着你便有可能逃避或放弃。这正有如水会流动，并不代表在水面上航行的船只一定会翻，因此不敢在水面上行船。你需要做的是学会驾驶船只，感情，懂得在什么情况之下应该驶向哪一个方向，如何掌舵，或者如何划桨。以无常面对无常，在不断改变的水势中，要游得好，就必须配合水势改变动作，以借用水势移动身体。这正好可以作为一个譬喻，不断改变的水势好比感情，要在感情中游得好，就必须以不断改变的动作来移动身体，就是以无常面对无常。何谓以无常面对无常？这并非谈玄说妙，而是在说明一个面对感情的态度，以不断的成长和自我调整来面对感情的无常变异。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再强调一次，感情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不是永久保留同一状态不起变化的常态，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关爱的自然产物，一种人与人相互接触而自然发生的精神作用。安·摩洛林白在他的著作中这么说，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并非一直是爱他的，同样是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永远爱他是不可能的事。希望如此，也只不过是个谎言。然而，这的确是大部分人所希望的。在生命、爱、关系的涨退中，我们的信念是如此薄弱。高涨的时候，我们迫不及待地扑上去；衰微的时候，我们畏惧地阻挡。 我们害怕它将永远不在。我们坚持要持续不变。在生命和爱中，唯一可能持续的是成长、变迁、自由。是的，在这世间，唯一不变的正是变化，也就是无常本身。被动的无常是无奈的、悲哀的，是残忍的现实。主动的无常、成长，却是认识真理、关照实相的生活智慧，是从容面对无常、不为无常所困的唯一枢纽。在这个章节中，我们只讨论如何在不断的成长中从容面对感情。在相爱中成长，如何不断使自己成长，以便从容面对无常，解除相爱所引起的种种苦恼。这个问题最简短的答案就是彼此相扶相惜，共同各自完成自己健全的人格。注意，是各自完成健全的人格，不是代替对方完成，或者更贴切地说，不是强迫对方完成自己理想中的健全人格。这种行为只是要求对方满足自己的欲望，要对方来取悦自己。这种要求产生的将是求不得苦，因为事实上，每个人的人格和成长都必须亲身亲力去完成，其他的人充其量也只能指示或提携鼓励他，绝对不可能反客为主，取而代之。如果用佛教中通用的术语来诠释这一段话，那就是把每一个你所爱的人当作同修。在家庭关系中，把亲人、家庭成员当作是同修。在夫妻情侣关系中，把丈夫或妻子或者你的伴侣当作同修。与朋友的交往中，把友人当作是同修。同修就是一起修行的同伴，也就是彼此互相勉励，一起修正改善自己的言语、思想及行为，使人格不断提升，朝向完美、健全人格而共同努力的伙伴。由于篇幅有限，在这，我们只以在各种感情关系中最为纠缠不清、兼且引起种种悲剧苦果的爱情为例，进行较具体的讨论。同时引用中国前总理周恩来及邓颖超夫妇所提出的夫妻之间八互，来说明在感情中共同成长。虽然这八互是为夫妻关系而提出的，却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人际关系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何谓八互。风雨同舟，一路同行。八互就是一互敬，二互爱，三互信，四互勉，五互帮，六互让，七互谅，八互慰。两个人同在一起共处的首要准则就是互相尊重，少了这一点，也就可以不必再谈人际关系了，何况是必须朝夕相对的夫妻呢？唯有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之下，才有彼此沟通的可能。俗话说，人心隔肚皮，我们既没有神通或超能力，也没有可以看到别人内心所思所想的透视眼。一旦缺乏沟通，该如何使步伐共同、目标一致？脚步不一样， 目标不一致，争执口角在所难免。那时将会变成互相伤害，彼此拖累，还谈什么同修？互敬可以说是给自己和对方留一个空间，一个彼此都可以自由思想、自由生活，并且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向往和理想的空间。这个空间使得彼此可以自在交流沟通，听听对方心里的声音，也让对方听听自己心中的话，继而才有可能通过这种心灵对话而达到彼此拥有共同的意愿，其余七户也才有可能实行。由于互敬而达到心灵的交流之后，我们体会到对方和自己一样，有着人格上的优点，也有着人性上的缺点。对方也和自己一样，深切的期望，并且正在努力提升自己。因此，真实的感受到对方也是一个这样有血有肉、有哭有笑的人，一个真诚良善的好人，达到了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要求，也就是互爱，即互相关怀。这样的互相关怀，也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彼此相爱。